弟兄们，我们分成两大区块，我们轮流来唱，唱的时候用灵来享受。我们轮流唱一到四节，然后五六节一起唱。第一节左边的，我今渴慕灵里的交通，渴慕灵里彼此相调，渴慕脱离单独的作风，渴慕灵里同被建造。
有一个新耶路撒冷特别的特征，乃是永流的生命水的河，从山顶螺旋盘旋而下，达到这城的四边。这流是流在这独一的街道上，城的街道上。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所以我们有这幅美妙的图画。说到这永流的河，从山顶往下流到全部四边，这表征生命的交通这一件美妙的事物。我可以说，这是件甜美的事。我也要说，这是非常实际具体的事，与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有关，也与我们团体的教会生活有关。交通这件事是非常可应用的。我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水，在水边的地方，就像欧洲的威尼斯就被称为水城，有运河，是非常罗曼蒂克美丽的地方，很多人都想去。但是你们知道，新耶路撒冷不只是一座水城，而是有河在涌流，不只是四围满了水，也是有水有江河在流。这是永流的城，是交通的城，不只是有水的城，也是有交通的城，是有永流的城。交通这件事可能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最常提到的事情之一，甚至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常常说到交通这件事。我们与这个弟兄交通，与那位弟兄交通，我们与这教会有交通。然而，弟兄们，我们必须领悟，也承认，这样的交通也是最被误解、被误用的一件事，也是最被忽略的一件事。正因有两位弟兄彼此交谈，甚至是讲属灵的事，谈圣经，谈教会的事，好像就隐含他们是在交通，不尽如此。我们需要看见交通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很不幸，甚至有人会觉得他们不需要交通，他们可以控制局面，知道如何做，不需要被打扰，不需要被拦阻，不需要慢下来，迎着交通而慢下来，因为交通常常都要花时间，并且 有让人受困扰。为什么要受交通的困扰呢？我们可以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处理，靠自己就能做，所以我们没有一种交通的感觉。弟兄们，这是件非常紧要的事。今天早上我很有负担对这件事，不止我们要看见在定义上的交通，一种教训上的交通，我希望主的灵摸着我们每一位，能领会我们需要交通，我们迫切迫切的情形乃是需要交通，没有交通我们就活不了，我们交通就不没有交通就不能往前，我们不该满意于只是谈话，有一些彼此意见的交换，可能关于谈一些属灵的事，我们需要更深的进入，摸着什么是生命的交通真实深刻的意义，我们能被带进交通实际的意义和实行，使我们被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本周稍早我在训练中心上课，我们讲到关于香桥的实行这本书，这里说到我们需要交通。我进到那些信息里就深深被主摸着，也大大的被主摸着，就是关于需要交通这件事。香条是很内在的，是交通内在的意义，交通就是为了香条。所以李弟兄说到需要香条，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我们需要交通。请听他怎么说。我在这里要多一点说到，在第二篇信息第二章你说到，我这边信息的负担就是说到交通的需要，即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是很多人领会我们需要香条，我们迫切的需要香条。在这份执事里沉重的负担在我的灵里，乃是关于香条这件事。在已过三个月，我向主有许多的祷告，求他在他的恢复里做些事。此时主建立了在六大洲1600多处的召会，我从海外常常收到信，告诉他们各地全球各地不同的情形。我观看整个恢复的情形，似乎叫人很受鼓励，表面看召会很好，非常兴旺繁增并且长大，但是我越知道这事，我越觉得鼓励，并且里面深深的有负担。主在我里面说，难道这就是我所要的吗？你相信我的身体能够这样建立，在这样我们今天这个一般的情形中建造起来吗？在这样平常的情形就能够让你得满足吗？我里面深深觉得不是这样。然后在之后他又说到，主告诉他说，你解一卷一卷的解开圣经给圣徒们，全地有超过1600处召会兴起，但是身体在哪里？有召会，有众召会，但是你看见身体吗？因此我就很有负担，我说，主，我向你承认，虽然多年讲基督的身体，但是我自己却不太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你必须领悟，这里有极大的缺陷、短缺，那就是基督的身体的实际。为此，我们需要相调。我被主引导，关于在这件事上，我深受主的引导。弟兄们，我们需要交通。我们迫切需要交通，特别 看见主的恢复如何扩展往前，在各地都有往前，许多众召会都被兴起。李弟兄说到有1600多处召会兴起，那时是这样，现在可能翻倍了。我们为此感谢主，为着这样的扩展扩增各处蒙福的情形感谢主。但是毫无疑问，就像我们弟兄那时一样，里面深深的关心，是的，有许多召会，有许多的扩增新人，但是即身体在哪里，基督身体真实的实际在哪里？这众召会是一吗？有交通吗？众召会调在一起了吗？或我们只是许多单独个别分开的见证而已呢？在各地只是如此而已呢？所以这件事就是交通相调这样的事，是我们极大的需要，急切的需要。我们越扩展，我们越扩增，在主的恢复里就越需要进到交通这件事。好，现在我们来看纲要，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22章1节，就是第一大点。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是最喜欢的一处圣经，这是很清楚的。在这里简单的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道河，有一个流，有一道流，这河是生命水，这里有生命，这河也是明亮如水晶，明亮如水晶，透明，没有模糊不透明之处。这河不是固定的，乃是永流的，是向前流的。这流的源头，这河的源头是宝座，不只是神的宝座，而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救赎之神的宝座。这河在街道当中流，昨天晚上我们看见，这是金纯金的街道。在这街道当中，顺带一提，弟兄们，在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条街，所以不会迷路，只有一条街，不需要卫星导航，不需要地图，因为只有一条街。这是金金的街道，在这条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流，这太美妙了。换句话说，哪里有河在流，街道就在那里，哪里有街道哪里就有河，这二者是并行的。而金金的街道毫无疑问，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父神圣的性情，昨天我们也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行的道路。所以街道表征我们的交通来往，这条路是我们行在其上的路。在这街道当中有一道河在流，所以在我们在彼此实行交通交流的时候，这条路上有一道河，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那灵，就是永流的三一神，在这街道当中永流。在这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生长，这是河的美妙的图画。这是新耶路撒冷螺旋盘旋而下，达到城的四边。第一终点说，新耶路撒冷里生命的交通是从宝座开始，达到所有的城门。我们永不能忘记，所有真实的交通都从宝座开始。昨天我们听到清楚的交通，说到宝座是神的行政，是神的管制， 所有真实的交通都从宝座，神的宝座开始，不只是我们交换意见、交换想法和观念，所有的交通必须发自宝座，从神的管制、从神的行政出来，那是源头，那是所有交通的源头。交通会达到所有的城门，十二个城门，在每一边的城门，这表征四方。我们的交通绝不可以只是为着你或我，神神圣的交通、真实的交通是为着所有神的子民，达到四边。交通不该是排外性的，是单独性的，交通是为着所有神的子民，是达到各边的。这样的交通是在生命的流河里带着生命的供应树，并在生命的路街道上。赞美主，为着生命的流，为着生命的供应，并赞美主为着生命的路。这河的本质就是生命，它里面带着生命的水，元素是生命，流是生命，供应是生命，路也是生命，生命是独一的路。所以在我们的交通里，彼此交通时，我们需要核对交通的源头是什么，是从宝座开始吗？有没有生命的元素？还是我们的交通，你们交通完都很沮丧，都下沉，那就不是交通。每次交通都分赐生命，每次交通都供应生命。第二终点，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涌流，描绘生命交通的功用，是要用神圣生命一切的丰富供应我们。河，涌流的河不是死海，那只是一堆水，但是是停滞的，不流通的，不流动的，没有更新，就停留在那里。我们不希望水是那样，我们要的水是流通的水。这流，这河，是表征我们的交通的唯一的功用。交通的功用就是要供应我们，用神圣生命、三一神一切的丰富供应我们，就像人体内的血液循环，血不循环，养分就不能被带到、运送到身体的各部分、各部位，那是血液的功用。携带各样的供应到身体的各部分，所以弟兄们绝不要把自己隔离在交通之外，这样你自己就会缺乏供应，也不要使你自己不交通，使你自己不把供应给人。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是给予供应并接受供应，借着交通我们接受供应，我们也给予供应，那就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我们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处教会是自给自足的，我们都需要交通，所以使我们能得着供应，否则我们就会死，我们就成为死海，成为独立的一组，离群的一组，我们就没办法得着三一神的供应。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帮助我们看见，更详细的看见什么是生命的交通。从约翰的著作来看这件事，在约翰一书给我们揭示生命交通的奥秘。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三一神如何来做人的生命。在约翰的书信里，他揭示我们如何有份于并享受这生命。这生命临到我们，已经成了肉体，是可亲可近的。他临到我们如何有份，如何享受并经历这生命。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向我们开启我们享受并有份这生命的凭借，也就是这是这临到我们的生命的秘诀，乃是借着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交通是个奥秘，是奥秘的，就像永远神永远的生命是奥秘的，我们知道那是很紧要的，是真实的，但是很难定义，因为很奥秘。同样生命的交通也是，我们知道是这是真的，但却是奥秘，很奥秘，我们不可能以一种物质的方式或者外在的方式来看生命的交通。我们必须领悟生命的交通是奥秘的，就像神永远的生命是奥秘的一样。我读给你们听，一章三节，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所以使徒他向信徒传报传与一些事，使我们可以与他们有交通，他们见证他们有与父与子有交通。然后第七节说，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我们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交通不只是我们想做要做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在光中行，正如神在光中，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交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就是我们在光中自然而有的事。如果不在光中，无论我们想做什么，想说什么，想沟通什么，都不是交通。我们若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自然而然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一重点，生命的交通乃是所有信徒里面永远生命的流，由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流所描绘。所以我们要看见生命的交通就是个流。弟兄们，今天早上有没有流？你里面有没有一道流？我们是不是在这流里？我们知道我们很难描述这事，你如何描述这流？我可以很容易描述这一张桌子多有几张角有多高，但是你如何定义这个流？流有多快呢？很难描述。但是弟兄们，我们是不是感觉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流呢？特别当我们没有流了，特别当我们缺乏这个流，我们就觉得枯干死沉，觉得沉浮。在属灵的领域里有流这件事，每一场聚会，无论是大聚会像这样，或者是两三个人小组的聚会，我们每次来在一起都会有流这件事。 这流乃是这交通必要关键的要素，如果没有流就没有交通。流是由这个河所预表，由新耶路撒冷生命水的流所描绘。请听 这一点的后半说，基督身体的实际现实的召会生活，乃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永流。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流。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只是有偏好信息而没有流，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不在于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人聚，代表了多少召会，就没都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只因为在这里没有流。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能赞美主，这里有一道流，哈利路亚，这是实际，这是奥秘的事。我们每当聚在一起擘饼纪念主，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在聚会中有一道流。我们不是只是在做一个例行性的事，一种众圣体的来在一起聚会纪念主而已。每当我们来在一起聚集，在主的桌子前相聚，主就在我们中间流，他就引导我们唱，引导我们赞美。我们出离开这个流，我们就成为宗教，就成了形式。我们需要留意这道流，乃是这道流带我们进到基督身体的实际。而这永流的一位必须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昨天早上我们从以西结看见，从殿里，从殿的东面流出一道河，这流必须居首位。不要让你的意见、观念、想法进到一个与这流竞争的地位里。当你感觉流停了，你就该停，不要往前，要给流，要让这个流居首位。我记得李弟兄告诉过我们，提到历史上的事，在台湾的风波，借着斯派克弟兄来访造成的风波，他几次造访台湾，第一次是很好，第二次他就开始批评，批评地方教会的实行，在台湾岛上的实行。然后李弟兄告诉我们，斯派克弟兄离开台湾时，第二次离开时，当飞机起飞时，后来斯派克弟兄告诉李弟兄，当他离开飞机起飞的时候，那流就里面的流就停了。他承认他里面的流停了。斯派克弟兄是属灵人，他有一份是主所量给他的那一份职事，但是当时他碰到的那件事是违背神的行政，违背了神在他众召会、众地方召会、全地众地方召会里的行动，神的行动。所以他告诉李弟兄，他里面的流断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弟兄们，不要，绝不要让任何事物进来打岔这流，阻碍这流，要让这流居首位。你的批评，你的审判，你的定罪， 等等之类的事，也许是对的，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若使你里面的流断，你就放下吧，你要让这个流居首位。这流保守我们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第二重点说，生命的交通乃是三一神父子灵分赐到信徒里面，做他们唯一的份和福分，给他们享受，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喜欢林前一章九节那一节告诉我们，这也是这个弟兄最喜欢的，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神是信实的，父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我们，不是做这做那为他做什么，乃是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里。这件事，他儿子的交通这件事，意思就是交通就是子，子就是我们的交通，我们乃是为他所召，离开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拜偶像分裂和一切的这些事，而进到这件事，就是他儿子做我们的交通，他的子就是我们的交通，我们从这交通里受了打岔，离开了，我们就落入各种的难处、争论、批评里。我们的父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了他儿子的交通，耶稣主耶稣基督的交通，他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这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这一位基督是他们的份，是我们的份，我们可以享受他，借着在与在各处一同呼求主的人来享受他，他有给我们享受的一份。所以生命的交通还是分赐三一神一切的丰富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第三种点说，交通指明为着某一共同的目的，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并连于别人。交通的第三方面乃是真正的交通都要求我们要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并为着某一共同的目的连于别人。随后我们会更多的说到这个点。真正的交通就是不该有个人的利益 和计划。我们说到我们所谓的交通，但其实我们有自己的行程了计划，不是个人的利益想要为自己取得什么，那个小小个人的利益就毁掉了所有真实的交通，就败坏了真正的交通。真正的交通要求我们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为着某一共同的目的连于别人。弟兄们，这个周末我们听见了说有39个国家的众弟兄们来到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处我们赞美主为着这样的聚会，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该有个人的利益。你在这里不是为着你的召会，我在这里不是为着我的召会，我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在此是要连与三一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为着他永远的定旨，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相调，这个交通，不是基督徒或者信徒从不同的地方来，各国各地区来说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光景，这样的聚集， 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是来交通来相调来连于三一神来连于使徒来执行神永远的定旨神的经纶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这就是真正交通的意义不是带着我们个人的利益或者我们个人的计划这样我们就这好叫我们能够带到真正神圣的交通里乃是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连于使徒和三一神为着完成神的定旨照约翰一章三节神的定旨在这里启示出来就是使信徒能够在生命里长大使他们也使众教会能够被建造作为耶稣的见证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这是神的负担这就是我们在此在这交通里的目的要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来连于使徒和三一神为这共同的目的然后第四终点生命的交通借着生命的感觉得以实化并被保守神圣的生命我们所得的神圣生命是最高的生命在不同形式的生命里有植物生命动物生命人类生命有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也有最高的感觉有最高的知觉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敏感度这桌子没有生命你打它它不会有反应但是每一种生命只要是生机的是活的就有感觉就是有感的神圣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接受神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这生命将一种生命的感觉带进来一种生命的知觉被带进来就像我先前说的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有瘤瘤在哪里瘤多大多快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里面有一道瘤在涌流我在说你们在听的时候就有一道瘤在流你怎么知道呢生命的感觉告诉你我们在身体里有许多感觉我们有眼可看我们有手可以感觉物体我们能够来到这来到那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我们有一个功用叫做生命的感觉使我们能感觉什么在物质世界里看不到并摸不到的那些事我们能感觉得到九年前左右在伊索比亚的弟兄们首次与我们接触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但是借着电子邮件我们彼此通信他们写信给我们他们寻求交通他们不知道在全地有什么人实行尼弟兄书上所写的召会之后他们全地寻求交通在寻找在他们写给我们之前他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东西有另外一位弟兄在非洲的另外一位弟兄在另外一个地区的弟兄他这个弟兄他说他在主的会父里他也希望交通他很高兴看到尼弟兄的教训有实行出来所以他们就跟这个交弟兄交通这个弟兄就去拜访他们不知道这位弟兄是与那些有意见的人来往并且已经不在主的恢复的交通里他们是这个有意义的团体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与这个人接触之后他们又接触了我们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说太多我们只说我们也没有告诉那位弟兄从前在主的恢复里在交通中但是现在他不与我们交通了我们没有这样讲 我们只告诉他们，让主来带领那个弟兄。但是其实我们有两位弟兄同工在非洲东边造访众召会，就在那个时候也拜访了他们。他们很欢迎这两位弟兄。这两位弟兄到达以后就一同聚会，他们的见证一到那边就有了这个交通的流，就到那里了。随后伊索比亚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他们知道那位弟兄是有意见的，因为虽然这位弟兄说他在主的恢复里，但是他们里面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太对。他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话可以讲，他听起来是主的恢复，但是他们接受他的话，但是在他们的里面有些东西不太对。直到我们告诉那个弟兄说那位弟兄已经不在这个交通里，也不在与我们交通，他们里面就印证，灵里就觉得说，哦，我们也是这样感觉。弟兄们，生命的感觉是真的，借着生命的感觉我们能认识，能实化生命的交通，借着生命的感觉也保守我们。当我们在交通以外，我们做事就像那一位弟兄，接触人，这个他不该接触的人，但是生命的感觉就会给他一个黄灯，警告的灯，告诉他要小心。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里面有一种不安。弟兄们，我们在众召会中服侍圣徒，必须很有感觉，对于生命的感觉很有感觉，让我们能够明了，能够领悟什么是生命的交通。然后这样生命的感觉就给我们一种枯干的感觉，麻木的感觉，下沉的感觉，或者各类的感觉，你就知道现在有些事我们要留意，不要走得这么快，进行得那么快。生命的感觉是一个极大的保守，保守我们脱离不当的交通。第五终点，生命的交通是由我们重生之灵里的那灵实施的，因此称为灵的交通。生命的交通带着生命的元素，完全是在那灵这个凭借里来实行的，并且是在我们的灵里。这调和的灵乃是这交通得以进行的所在，凭借。所以两位弟兄来在一起谈召会的事，谈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在心思里想要找一些的答案，而不操练他们的灵。弟兄们，这就不是在交通里，那就不是交通，那只是两个基督徒想要照着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已。交通，真正的交通必须与我操练我们调和的灵有关。那独一的凭借，独一的方式，生命的交通，独一的方式就是神圣的灵在我们人的灵里的交通。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在基督徒生活里，神圣的交通乃是一切。弟兄们，我很爱这句话，这全有，不然就全无。生命的交通不只是我们如何做基督徒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学许多的功课，需要奉献，需要了结以往，需要读经，需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功课叫做生命的交通。不是，生命的交通不是一个功课，不是许多我们基督徒该学的功课之一。神圣的交通，生命的交通是一切，是基督徒生活的一切。 就像我们的身体。我的手臂不能够为了某个原因，因为他受了伤，你就把它切掉了。我切掉手还可以活，我的脚切掉还可以活，但是你停住我的，但是我的血液一停我就完了。我的血液对我乃是一切，血液循环对我乃是一切，生命的交通对我们乃是一切，在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里是一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即使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可能是受限，可能少一点，但我们还可以往前，还可以存活。但是你如果把交通切断了，我们就完了。许多的活动，如何聚会，安排聚会，我们可以聚得很活，每个人尽公用，这也是我们有负担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情形不是如此，这个实行也不是够上标准。但是即使没有那么够上标准，若是能蒙保守在交通里，我们还能往前，还有路可以往前。当然我们需要忠心传福音，喂养新人，实行神命定的路。弟兄们，对我们来说最关键，对我们乃是一切的，乃是这生命的交通。我们的工作，基督徒，我们的行动，没有一件可以取代或者占据了交通的地位，在我们基督徒中的地位，教会生活中的地位。我们绝对不该做任何的事来影响我们的交通，所以那就是在自杀。我们有许多的活动行动，但是交通受了阻碍，但交通不那么的通，迟早生命都会消失，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了，所留下的就是个尸体。也许有非常美丽帅气的外在的形式，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交通乃是一切，是一切，是基督徒生活的一切。当交通没有了，神也消失了。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呢，弟兄们？我错过了一次交通，抱歉，我太忙了，我没有办法交通，我下一次再交通。当然我不是说一种外面的一种身体上实行交通而已。如果我们从那个真实的交通中离开了，神也就消失了。我们若是不在与弟兄们的交通中，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亲身与弟兄们一同在一起，那是我们的灵是向弟兄们敞开的，或者是见面，或者是亲身出席，或者不是。但我这个人是向交通敞开的，是连于这个交通的，神就在这交通里。但是如果交通没有了，神也消失了，没有了。神乃是作为交通而来。这些的经节，灵前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十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传输给我们，借着圣灵的交通传输给我们，整个三一神都在这交通里，他就是交通。如果你拿走了交通， 其实你就拿走了神。第二重点，神圣的交通调和我们，调节我们，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并将我们调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临前十章的这些经节，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吗？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神圣的交通调和我们，调节我们，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并将我们调在一起。交通有一方面是我们的享受，总是这么新鲜，我们来在一起，弟兄们，我们在主里有交通，分享对基督的经历。但是交通也有一方面是我们不喜欢的，就是调节我们。你知道调节意思就是铁匠把热的铁放在水里去，我们好像彼此浇冷水，你这么火热，我想做这个做那个，其他弟兄们就说好吧，我们慢一点好了，慢一点吧。也许那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也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我喜欢更火热更火热，我希望，我实在不希望在火热的时候被放到冰水里，所以我才不要再与那位弟兄有交通，他消灭了我的灵。你有时候是不是会这样想呢？你喜欢某一些弟兄们能够让你更火热，能够支持你，你不喜欢那些消灭你的弟兄。但弟兄们，交通是为着身体，要让身体实现，我们需要被调节，必须有调整，必须要使我们和谐。你所有的，你特别的热心，你特别的感觉是一方面而已，你必须要敞开接受基督身体其他肢体的各方面，否则你就会自欺，因着你自己的感觉，你的引导而自欺了。所以我们是一个饼，弟兄们，基督的身体是由这一个饼所表征，这饼是来自，是从许多子粒所产生，这许多子粒都是从基督那独一的子粒而来，它产生我们成为许多的子粒，但是许多的子粒分开来还不是一个饼，这许多的子粒必须被剥壳，必须被磨碾成为粉，然后借着油，就是说就是表征那灵的油来调和成为一个饼。所以要使我们被产生成为一个身体，我们需要交通，借着交通我们需要去掉我们的壳，我们需要被磨碾，好使我们弟兄们不再只是单独的子粒，我的外壳碰你的外壳。我们在此1800多位弟兄就有1800个单独的子粒，都是厚厚的外壳，非常的完整，就没有相调了，没有交通了。要使这样的交通能够实行，我们需要去掉外壳，需要被磨碾成为粉，使我们彼此接触，不是在身体上彼此接触，而是在我们的里面的灵和你的灵能够相碰，能够摸着，你的灵跟他的灵能够 碰着，唯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交通，产生一个饼。在《神圣奥秘的范围》这本书里面，李弟兄说，香条就是经过十字架，借着那里彼此供应生命，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香条的实行里，我们要乐意彼此摸着，我们也要乐意被别人摸着。所以即使我们不是很喜欢交通的这一面，但是我们非常需要被调节、被调整，需要和谐，需要被调在一起，好使我们能实化这个交通在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的每一件事里。第四大点，就像人身体里有血液的循环，基督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新约称之为交通，生命的交通。循环很重要，即使在身体里，人的身体里也是一样，所有的循环在这个房间里也需要循环，窗户都是关的，如果没有空调，几分钟之内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空气非常的停滞，我们需要循环能够有新鲜的感觉，就水若是没有循环就会停滞，就会产生许多的细菌。人也需要循环，在教育界他鼓励年轻人要出国留学，他们不要停留在一个地方，留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们要出国去被扩大，有一些的交流循环。弟兄们，基督的身体需要循环，这样的循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见，就是那道河，永流的河，也可被比较，被比为人身体里的血液循环，就像在所有电器里电的循环一样，需要循环。我们在召会生活里，在若是在主的恢复里，众召会没有循环，就不能往前，我们就会离开别人，我们就会单独，我们来参加特会，得着一些帮助，如何帮助自己的教会，我的地区，我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要循环，我们要让这属灵的血液，这神圣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循环，借此就有生命的交通。第一重点说，交通是一同参与，共同分享，因此交通乃是共同参与一件事。所以我们都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周末都有份一些事，都一同参与一些事，我们都一同参与交通这件事，我们连于三一神，连于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一同有份的事。第二重点，我们要有这独一的交通，就必须凭神圣的生命而活，在神圣的生命中，而不是在天然的生命里行事为人。因着这样的交通，就是神圣的生命，我们要有份于这独一的交通，就必须放下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自私的生命，而在神圣的生命中行事为人。唯有出于神圣生命的，才能适合，才能在适合这个交通的生命。所有天然的生命都不合，我们天然的生命最终迟早结果都是会成为一种奋斗努力。我们在神圣生命里行事为人，才能真实的享受 这生命交通的一切益处。第三终点说，教会生活在于圣灵的交通。零后十三章四节说，其实在我们里面神圣三一的流，神圣三一的交通乃是我们属灵的命脉，生命的交通就是我们里面神圣三一的交通，就是属灵的命脉。今天早上你的脉搏如何？旧的人这面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但属灵面呢，你的脉搏如何？你照会这样的命脉，这样的脉搏如何？我很关心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召会，如何进行的顺利有秩有序，座位的安排，该唱什么诗歌，一切都有秩有序，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们忘记要留意属灵的命脉，圣徒们里面属灵的脉动如何？属灵的命脉是反映出我们里面那灵的流，如果没有流，就没有脉搏了。就是身体来说，我的脉搏是因为我的血液在流动，在流通循环，才会有脉搏。脉搏停了，意思就是血流暂停了，生命停止了。这弟兄们，我们要明白教会正确健康的情形不是我们所做的事而已，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顾到属灵的命脉，也就是神圣的交通，就是生命的交通。第四终点，生命的交通乃是教会生活的实际。我再说，神秘的交通是召会生活的实际。有许多新人得救，光是有许多人在聚会中申言，光是有许多好的行动，让大家都很有活力。我们都想看见，我们也为此很有负担，但那些不是召会生活的实际。召会生活的实际是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所以我们要有负担，要劳苦照着神命定的路去建立召会去实行，但是同时我们也该留意生命的交通，这生命的交通是召会生活基督身体的实际。因此我们应当寻求活在这个交通中，使我们在召会中享受基督。我们来到第五大点，生命的交通与一有关。身体里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循环，使身体的众肢体成为一，就像在天花板上的灯，因着有电流流过所有的灯管，就将所有的灯管带到一里。你关闭电源，就只是单个的灯管。什么使我们调在一起呢？什么是把我们带在一起呢？使我们保守在一里，不是因为我们坐在同一个会场里，在同一个屋顶下，使我们一的乃是生命的循环和交通在我们里面流通。那个循环将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带进一里面。第二重点说，只要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就在这一里。这一是身体的一，也是众圣徒中间的一。 我喜欢灵前十二章这里的经节十二至十三节，就如身体是一个有许多肢体，这里说到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成立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一个身体如何产生，乃是借着我们众人不同的背景、不同国籍、种族、肤色，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被放在一位灵里。在这一位灵里，我们受了浸，我们被放在一位灵里，产生一个身体。然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只是有地位，能喝一位灵，我们的这一位灵乃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就是生命的交通，他在我们里面流通，他就是我们的一。我们进到这一位灵里，就成了一个身体。实际上说，如果我们天天喝那灵，我们就在实际上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们，我们都已经受了浸，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就在五旬节那一天，为着犹太人，在哥尼流家里所有的外邦人都已经一次永远的受了浸，但是喝一位灵天天都在进行。我们必须成为喝那灵的人，每一天每时每刻喝那灵。哦，主耶稣，当我们喝那灵，我们就在实际上被带进并且成为这个身体，是在实际上成为身体。那灵，李弟兄说，他说到更有灵就更有身体，灵少了身体就少了。所以我们若是灵弱了，一切可能都很好，但是若没有灵，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灵就是这生命交通的元素。第三重点说，神圣生命的交通作为神在他信实中的流出，使我们有份于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教会一切难处的解答。我们该对准他，而不是他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使信徒中间一切的难处得以解决。保罗去造访哥林多教会，得着神的智慧，不是要直接解决他们的难处。在他写的那封书信开始，他就提醒那里的圣徒，教会的圣徒，说到神是信实的，他们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那一处召会，哥林多召会，是一处典型的召会，就表征你我所在的召会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弟兄们，我们常常想要提到这些问题，借着讨论，借着想要做些什么来进行一些的安排，却忘了那独一在召会中问通问，在召会中所有问题独一的解答，就是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有没有那灵呢？有没有这个交通呢？有没有喝那灵呢？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这是唯一的解答，解决召会中所有的难处。无论圣徒们的难处如何，婚姻上的、配搭上的，都该被带到这个享受里，就是享受这生命元素的交通。那灵作为生命交通的元素，这样的交通就会使所有在教会中的难处消失。赞美主。所以这生命的交通 是与一非常有关，这神秘的交通其实就是一。我们来到很重要的一段，就是第六大点，永远生命的交通乃是在那灵的一里，在基督身体里生活的实际。以弗所四章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位灵。那灵的一含是这一就是那灵，我们的一不是我们的安排，我们的同意，我们的一就是那灵的自己。保罗吩咐我们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这一就是那灵自己，那灵就是一。当我们享受并保守那灵的一，我们就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在这里写下这段话，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一，就是我们活在那一的那灵里，我们活在那灵里，就是我们经历这生命的交通。所以我相信这段时间，这段日子，我们仍然很有负担，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不要只满意于在众地方教会中生活，或者一种很笼统的客观性的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要知道主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是借着我们活在那灵的一里而得以实化。那灵就是一的本身。第一终点说，我们借着神圣的灵，圣灵进入神圣交通垂直的一面。这一面的交通是指我们因着爱三一神而有与他的交通。交通的两面，就是生命交通的两面，是与那灵有关。一面是垂直的一面，是与我们与主的交通有关，借着那神圣的灵，就是圣灵。在这交通里，就是与神圣的灵有交通，是与我们爱他有关。弟兄们，你爱主吗？我们与他的交通非常与我们对他的爱非常有关。约翰十四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爱我，必有我父爱他，父和子就要来在他里面安排住处。这是何等亲密的交通，父和子要来同他安排住处，就是那些爱他的人。交通与主交通，他就是赐生命的灵。今天是赐生命的灵，是借着我们爱他而经历到的。我们爱他，这是在于我们珍赏他，享受他，在于我们与他交通，我们与他是一，甚至我们成为他。这些都是我们如何爱主不同的方面。我们珍赏他，享受他，与他交通，与他是一。所以这里有神圣交通垂直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向主表达我们的爱。 马可福音十二章说到，我们要全人、全心、全力、全魂爱我们的主。我们不能说我们与主交通，却没有对主真实的爱。最近我非常的摸着，在一次执事聚会里，让弟兄跟我们分享罗马书五章五节，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这爱分赐到我们里面，浇灌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使我们爱他，使我们享受他、珍赏他。这是这交通垂直的一面。然后我们继续来到第二终点，我们借着人的灵进入神圣交通平面的一面。这一面的交通是指我们借着操练灵彼此相爱，而有彼此之间的交通。在垂直的一面，我们爱主，我们享受主，我们珍赏主。在平面的一面，这个交通我们是借着人的灵，我们爱弟兄。你是不是知道，你越享受三一神做那灵，你就越被带进一种爱的光景里。你爱神，你也爱弟兄们。罗马五章五节说到，神的爱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每当被那灵充满，摸着那灵，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里面流出爱来，我们爱神也爱弟兄们。我们被灵充满与我们爱主并彼此相爱有关。我们被灵充满不是很有能力，满有大能，事实上那灵的果子第一项是什么？就是爱。那灵的果子第一项就是爱。我们如何知道呢？你享受灵，被灵充满，你就爱主，你是爱弟兄就爱弟兄。你被灵充满不该使你更会批评弟兄们，更会定罪别人。你真的被灵充满了，会有一个指标，就是你被充满爱主并爱弟兄。这里有一些的经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你们蒙召原是为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倒要凭着爱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在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之内得以完全了。然后在十六节，在十六节保罗说要凭着灵而行，凭着灵而行，我们经历那灵，总是产生我们对主的爱以及对弟兄们的爱。这就是神圣交通垂直及平面的一面。第三重点，这一个神圣的交通乃是交织的交通，平面的交通交织着垂直的交通。这两个交通不是两种交通，是一个交通的两面，它们不是平行的，它们乃是交织在一起。我们垂直的有交通，我们也就平面的有交通，相反之亦然。就好像织布一样，就好像在织布一样，我们需要垂直平面的经纬线被建造在一起，被织在一起， 最近我非常有负担在这里说到生命的交通，弟兄们，在这里说到生命的执事，在众召会里，这里还有许多属灵的网，里面还有许多的破洞。要有洞并不困难，你的强烈的个性，你的坚持，你的固执，你的不在意，一点点的发脾气，就叫这个网破，有破洞。今天主的恢复是一张大网，满布全世界，要得鱼，要得人，为着神的国。这网强不强，取决于这交通以及平面及垂直交通的实行的如何。交通可以医治，可以拯救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破裂，产生破洞。在召会里交通的如何呢？常常造成破洞，常常造成属灵的破洞，使我们的网无法留住鱼，我们所捕到的鱼留不住。你得鱼，但是鱼又游走了，因为网里满了破洞。主要修补我们，我们需要许多生命修补的执事。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借着实行平面与垂直的交通，交织的交通来修补。保罗的话在第四章，他说到我们需要连结在一起，这个属灵的网，交通交会的网才会完整，来完成神的执事，来建造他的身体。让我往前说，使徒们起初的经历乃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垂直的交通，但是当使徒们将永远的生命传与别人时，他们就经历神圣交通平面的一面。第二，我们与圣徒平面的交通将我们带进与主垂直的交通，然后我们与主垂直的交通将我们带进与圣徒平面的交通。圣徒们不是两个分开不同的交通，这交通是一个交通的两面交织在一起，交在一起的，产生一个网。我们垂直的交通的时候，我们也实行平面的交通。一段时间以前，我们中间有一次训练，有一个弟兄很属灵，他也爱主，他跟一个人传福音，配搭传福音，但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位弟兄说，我不需要交通，我与主是一，我是属于主，只要我与主交通就够了，一切都很好，我不需要告诉别人我该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我是属主的，我有平安，阿们。这位弟兄当然他就因此很得成全，他在那个训练里面他就得了一些成全和帮助，他就被平衡了，得着成全。圣徒们，我们不该只是说我跟主之间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可以往前，我只有这个垂直的交通，我还要有平面的交通，这两件事是不可分的，有这个就不可能没有那个。第三小点，我们必须保持垂直与平面这两面神圣的交通，好在属灵上是健康的。在此我要问你们，如果你们有时间要读长老智慧第十章，说到长老的交通，这是对我们极有帮助的。这里他提到六个层次，六个方面的交通，所有长老都要实行一与神交通。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说过垂直的交通。弟兄们，如果我们没有 健康的与神的健康的交通，我们就不够资格做长老。每一位长老都必须知道，都必须学习将把教会里面的事情能够带到主面前，必须把一切的事带到主面前，不是照着你的智慧，照着你的本能，而是要与神交通。第二，与长老们有交通，交通不是单向的，必须有长老总是不是单个的，而是多人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众长老中间有交通。李弟兄的话是说，这个交通必须达到100%，没有打折，没有保留，彻底的交通。事实上他鼓励弟兄们，如果你要让你的教会刚强健康，你需要来在一起，天天花很多的时间有交通。也许你不能够实际天天来在一起交通，但是我担心许多教会的长老每一周都不一定来在一起交通，也许一个月才一次，只是谈一些事务的事。你如何能期望你的教会健康呢？如果长老们不交通，必须要有许多的交通。然后第三，就是要与执事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们有交通，他们帮助你，你们就要与他有交通，所有在小组里面，在各区里面的交通。第四，我们需要与众圣徒有交通。请记得李弟兄非常有负担牧养圣徒，他雇了一个厨子煮饭在会所里，他雇了厨子，一次要20-30个弟兄姊妹来交通，借着这样的交通，轮流的交通，他就带进当地那时教会的复兴，与众圣徒所有的圣徒有交通，刚强的、软弱、退后的，或者那些别人看轻的，所有的圣徒你都与他们有交通。第五，与众教会有交通，要超越你的教会，要离开你的国家，离开你的地区，与众圣徒、众教会有交通。你不要以为你是全世界唯一的教会，有各处所有的教会，与你相近的教会、附近的教会。第六，要与同工们有交通，工人们有交通，就是与你一同配搭的弟兄们有交通。我鼓励你们要读这一章，你就会大得帮助，很实际的得着帮助。第四，终点，众教会中间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圣徒们，这样的交通，我们所谈的交通，不是地方的交通、区域性的交通或者国家里的交通，而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只有在宇宙里只有一个交通，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是纳灵的交通，就是身体的交通。因为只有一位灵，所以只有一个身体，在身体里也只有一个生命的循环，这循环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如果地方教会的交通，如你的交通若是只是当地的、本地的，只是一些部分的人在来一起跟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人来在一起交通，最终这就会造成属灵的癌症，对身体产生难处。交通总该包括整个身体、全身体。二，地方教会乃是基督独一身体的一部分，而在宇宙一面，基督身体的交通乃是一，在交通中没有分离。我还要再加几个具体的点，在我们实行交通的事上，有一些事会阻碍，会拦阻我们有这种交通的实行。这里有八个点。第一，不愿意敞开。我开始的时候就说，有些弟兄们就不觉得有交通，有需要交通，不向交通敞开。你的敞开，交通需要你敞开。第二，想要控制。如果你有一种感觉，想要控制别人、控制局面、控制教会，你就不能实行交通。第三，坚持你自己的看法。在交通里，没有人该坚持。你来交通，若带着坚持的灵，就会破坏交通。没有坚持。第四，发表自己的意见。交通不是 你发表意见的平台，我想这是比较好的做法。不是的，那只会带进混乱，带进敌对对立。我们放下我们的意见，但是主放在我们心中的，我们需要分享出来，不是为了坚持，不是有坚持的灵，而是真正的单纯的有交通。第五，以为你与别人更超越，更优越，优越感，优越的灵也会破坏并且拦阻交通。我们都是在与弟兄们在同样的层次上交通才对。第六，玩弄政治，耍政治会破坏交通，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利益。第七，耍聪明，圣徒们，弟兄们，不要耍聪明。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侍奉，有一天经过李弟兄就对我说，李龙辉弟兄，你太聪明了。我听到这个话觉得不是件好事，我们需要有智慧，但不要耍聪明。耍聪明是天然的心思，是自己的计划计谋。在我们的交通里，我们要单纯，我们要保持单纯，不要耍聪明。最末了，第八，要制造问题。在教会里有很多的问题，回避问题，不是要回避问题，不是说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你就说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害怕问题，不要回避问题，就没有交通。我们不是害怕问题，我们是提出我们里面的问题，要面对问题，然后我们要寻求交通。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到彼此的面前，不要害怕想要回避这些问题。你若回避了问题，你就从交通中离开了。这是一些实际的点，我放在你们面前，你们能够考量。末了第七大点，生命的交通，神圣生命的交通将我们与三一神调和，为着他团体的彰显。第一重点，神圣生命的涌流使我们成为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宝贵材料。末了，三一神的涌流作为生命的交通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越让这流涌流生命就经过我们，我们就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我们就成为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让我们实行交通吧，我们两两祷告几分钟。